先啊，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再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信息的内容是从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的经文里面出来的，所以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也许这是我们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读他的话，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同样的话他都会再一次有新的亮光，神要向我们说话。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请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请。这里特别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当应当听，圣经上面常常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出现，表示说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话语，神要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留心听他自己所说的话语。那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经文呢，仔细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整个经过整个背景，我们可以看这是记载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的一段谈话。那么这也是耶稣他前往耶路撒冷旅程中的一个转捩点。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谈话的对象不再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因为我们看到这群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对耶稣所谈到的这些真理不感兴趣，并且这些法利赛人敌对他。虽然如此，仍旧有一大群人跟随着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谈话的对象呢，他就转移了，转移到这一大群人身上，还有门徒们身上。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现在所讲的话呢，句句非常令人震撼。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我们可以看这里面讲到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那么乍看一下呢，这是很令人难以理解，很令人难以接受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是觉得，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提到恨这个字呢？那么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需要仔细来看一看，思想整个经文的内容。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整体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常常所说的命令是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地方主耶稣都提到很多的人伦关系、人际关系，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讲到父母的关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等等，他都有提到。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那里面有提到说当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有说过叫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可是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要恨恶呢？似乎好像在这个地方有矛盾的地方。如果有特别觉得是矛盾的地方，表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思想信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神借着保罗也劝告这些做丈夫们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 他也告诉妻子们要顺服尊重他的先生。所以似乎其他的经文并不是说要恨他们的配偶，例如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说到耶稣爱所有的小孩，耶稣自己也为小孩祝福，不可能说要父母亲恨恶自己的小孩。还有呢，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也说到弟兄们要彼此和好，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怎么会说要恨呢？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经文一定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在二十六节最后里面还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要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还要恨恶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的经文它似乎是讲到做门徒的第一个要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真的在圣经的经文上面，如果我们读到一些经文表面看来似乎很矛盾的地方呢，通常就是表示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很重要的真理需要我们细心的去体会思想这种异于常理的说法。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用的是一种叫做吊诡式的说法。那么这个吊诡式英文叫做 paradox 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了解这个意思，又称为是非而是的说法。目的呢，他是做什么事情？用来强调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独特，这种关系跟世上的任何关系比起来呢，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和主的关系互相比较。恨这个字呢，等于马太福音那里面所说的不要胜于爱过的意思，意即就是说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呢，跟爱主的时候呢在比较，就是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家人胜于爱过主和他的国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路加他保持了犹太人散族的语系的表达法，那我们就稍微要了解恨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呢是从摩西五经律法书上面而来的，有一段经文要请大家看哈，在 PowerPoint 上面有，是在路加福音对不起，是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在创世纪二十九章的三十节三十一节，这里面提到说雅各爱拉结甚是利亚，耶和华见利亚失宠，然后那个地方呢原文是被恨，就是说耶和华见到利亚被恨就使他生育。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上下文的话呢，你可以看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不要多爱或是少爱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当时候呢，利亚跟拉结在雅各的心中看起来就是雅各多爱拉结少爱利亚，那么少爱利亚这样子的字呢在散族的语系表达出来就是恨的意思。所以散族的这个恨跟我们一般我们所思想的这个恨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意思是少爱不要多爱的意思。那么从这样子来了解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了这种闪族的用法，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是用了一种吊诡式的说法，就是一种是非而是的说法。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反过来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什么是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父母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这里面说恨他们，就是要恨他们，意思就是说比较少爱他们，反而要怎么样更多的爱主，因为我们更多的爱主，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神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配偶跟孩子。这里面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此，这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是非而是的说话啊。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圣经它也用了语言当中的一种夸大话，在英文里面讲到 hyperbole 这种方式，就是用夸大的方式来强调一个重点。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对耶稣的爱必须超过对其他人的爱。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深，他对我们的爱超过世上所有的爱，所以我们也理当把我们所有的爱先放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爱耶稣， 耶稣就让他自己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有从耶稣来的爱，足够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那么跟耶稣比起来，在我们面前任何人的爱，任何人跟主比起来都是失宠的。甚至在这路加福音26节这里面讲到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人就要忠心到底。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恨自己的家人或恨自己的生命，不是的。刚刚我们已经了解到散族语系对这个恨字的用法，而是讲到说，当世上这一些和主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其中选其一的时候呢，一定是耶稣。这也就是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提到的，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所要求的，那里面说到生命记第6章的经文第4节到第7节，那里面所要求的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如此。若是我们从教会历史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许多跟随主的人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抉择，许多的试验，许多的逼迫。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特别是到了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会发现有。在某一些地方呢，当人一旦信了耶稣，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就面临了许多生与死的抉择。这种情况以什么地方最多呢？特别是在回教地区的人民最为严重。如果我们了解回教的法律的话呢，那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人背叛回教，特别是他改信耶稣，改信了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会怎么样子呢？他们必须被处以死刑。这样子的法律在今天哪些国家有呢？沙特阿拉伯、伊朗、苏丹，还有毛利塔利亚、也门等等，你可以想到的一些回教的国家几乎都是采取这种法律，就是说当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他必须处以死刑。甚至呢，他们还有这样子的规定，如果他信了耶稣，他家里所有的财产或者是他的继承权全部都要丧失，并且必须跟配偶孩子分开。如果父母亲他们改信了基督呢，他的孩子就必须被带走，因为他们要保证说他们的孩子不会受父母亲的影响而去背叛回教。甚至呢，在有一些回教国家，如果有人改信耶稣，他的家人呢可以处死这个背叛的成员。我曾经在internet 的新闻上面看过一则消息，这个消息是在大约在10年前的，那里面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女孩子，一个 teenager 的女孩，她信了耶稣，然后她就瞒着她的家人，她参加了当地的一些基督教的查经班，结果呢被她的家人发现了。当她的家人发现的时候呢，立刻逼迫她嫁给一个回教徒，让她可以改信，就是不要把这个基督的信仰放在她的心上。结果这个女孩子她就逃跑了。当她逃跑躲藏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很安全，结果呢，你会发现回教徒他们是锲而不舍的要追踪这些背叛的成员。结果呢，他被他自己的哥哥发现了。最后，他在那是在1997年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最后呢，他就被自己的亲生的哥哥呢把他杀死了。你就可以看到，在回教的地方，的确是面临在信耶稣的确是面临一个生与死的一个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则新闻，这都是讲到回教国家的人他们信耶稣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是在2006年的时候，2006年3月有一则新闻，那里面呢讲到有一位阿富汗人，那个名字叫做 Abdul Rahman。 那么这个阿富汗人呢，他因为信了耶稣，所以呢他信了耶稣呢，就面临了当时候回教法律的制裁，他需要被判死刑。甚至呢，当时候阿富汗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威胁政府，如果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压力，释放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们要鼓动人民来促使这个改信基督的这个阿富汗人。结果我们看看这个 Rahman 呢，这个人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威胁的时候，他的表现如何呢？那时候我看到新闻报道，看到他那时候他讲到说，他面对这个信仰，他一点也不害怕，一点都不妥协。那么后来这则新闻是怎么样子呢？后来我们看到，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为他祷告，结果最后就是在西方政府的斡旋之下呢， 最后他被驱逐到英国去。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新闻，去年我们看到有些外面的人，韩国的宣教队伍去到阿富汗，也是发生了一些令人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21世纪的社会里面，在回教世界，当人们要信耶稣的时候，是要面对这种生命的抉择的。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把福音传给人，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抓住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工作的时日不多。圣经上面讲，这个当黑暗来，白昼将近，黑暗来到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传福音了。求神就帮助我们抓住每一次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人。另外我们也可以思想到，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没有像在回教世界的人这样子面对信仰，每一天都要遭受到生与死的抉择，遭受到生命的威胁。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6节这里面所说的原则呢，仍旧适用在我们身上。例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是否爱主胜过一切呢？那当然，爱主胜过一切，就像我们刚刚在生命记里面所读到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其实这也就是让主来居首位，尊主为大。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般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参加一些基督化家庭生活的讲座，或者是看一些基督化家庭的一些书本的时候呢，那里面常常都提到啊，常常会画一个三角形，最上面的是神，然后下面才是什么家庭的成员。所以一个家庭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么夫妻、父母、儿女彼此的关系会更美好、更和谐。所以在26节这里面看起来表面好像是很严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所有的命令呢，都是为人的好处着想的。表面看起来好像似乎很矛盾，可是神在这里说到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因为呢，神知道我们人的爱很有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若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爱实在是缺乏忍耐啊。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那英文说把它翻成 long suffering， 那是要长期的怎么样受苦的，按照那个字义的意思。你有没有觉得爱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种 long suffering， 是一种长期的受苦，长期的忍耐啊。这种爱呢，靠着我们人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若是我们只有靠着我们自己来爱，来爱我们的父母、配偶、孩子，有时候我们过多人自己的爱呢，往往会把对方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我们有时候受不了了，不能忍耐，我们反而会大声苛责我们的家人。这个是用我们的爱来爱对方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家人反而会嫌我们很啰嗦，那么家里的争执摩擦常常就在这个地方产生。所以我们不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试一试，我们多花时间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生活焦点、重心、注意力转移到神的身上，凡事让主居首位，多默想神的话，多花时间为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甚至呢，我们可以多花时间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们祷告。我相信因着我们亲近主，我们就会多有从主来的爱来爱他们。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果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多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因此而增长，家庭也会因为我们的灵命改变了，会更和谐，充满主的爱。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多亲近主，多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爱主胜过一切，把主放在第一位。你会意想不到，因为把主放在第一位，主自己就亲近我们，他乐意把他的慈爱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就流露出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你的家一定会很不一样。好，我们彼此可以一起来勉励。接着呢，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在27节，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到底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需要先了解在这里面这为什么要提到要背起十字架。那么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当时候是罗马社会的一个处死刑犯的一个工具。那么用来处死刑犯的工具这种由来是从哪里来的呢？大约是在主前600年的时候，腓尼基人他们就用这种刑具来处罚当时候的一些犯人。当时候腓尼基人呢，他们崇拜了许多的神子，他们崇拜有一种叫做地上的神啊，英文把它翻成 Earth God， 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的神。那么因为他们崇拜地上的神，所以他们处死刑犯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让刑犯的身体碰到地上，他们怕说刑犯的身体碰到地上会污染这个地球，就会这个污染到这一位他们所信的神。所以他们就想，那假如这样子的话，用一个十字架把他们挂起来，那么这个刑犯的身体就不会污秽到地上了。所以他们就非常广泛的使用这种十字架的刑具。结果后来埃及、罗马陆续的都使用这种刑具来处决犯人。那特别在是耶稣的时代呢，罗马人就是用这种刑罚来处死哪一些人呢？第一个，逃跑的奴隶，或者是用来处决罪大恶极的重刑犯。那么根据史实上面的记载啊，有一位有名的历史学者西塞罗，他就讲到说，那些被处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些刑犯呢，他们死亡的过程很缓慢。那么这个历史学者呢，他自己就说他目睹了这种死亡的惨状，他就做了一些记录。他看到那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呢，他们的双手双脚是慢慢的腐烂，然后他们的身体呢，每一天暴露在夜晚的霜寒跟白日的炎热当中。而且通常这些犯人他们要延续3到7天才慢慢的死亡，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大部分人希望死亡是怎么样，一下就死了，不要这样子被折磨。他们是慢慢慢慢的被折磨，慢慢慢慢到最后是怎么样死呢？是呼吸困难窒息而死。那么在主后70年，罗马大军提多将军他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处决了许多犹太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就是用这种方式，他也就是以这种方式被人家处死的。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主耶稣他上了十字架被处死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意义。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候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子来看十字架的，如此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特别的含义。那么我们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19章啊，在 PowerPoint 上面有一个约翰福音的19章，这里面呢，特别是第4节到第7节，帮助我们了解了路加福音14章27节所说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意义。在约翰福音那里面呢，使徒约翰就记载了比达多这一位罗马在犹大地的巡抚所说的话。比达多呢，他根据罗马的法律，他知道耶稣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说了逃跑的奴隶或者是罪大恶极的重刑犯他们才要被处死，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把耶稣带来了，群众们似乎好像乐意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呢，那个时候比拉多为了讨好犹太人把耶稣逮捕了并且鞭打了他。很可能比拉多在当时候不知道这群犹太人有多么的痛恨仇视耶稣。那我们可以看看在路加福音19章第4节第5节第6节这里面说到，我们注意看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5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然后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了，你们看这个人。第6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我们可以看整个当时候说话的情景，整个上下文可以看到比拉多为什么会如此说呢？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 这个人不需要用十字架来刑罚他。那么如果要用十字架来刑罚，犹太人必须要说出道理才行。所以呢，犹太人就在19章的第七节回答了，他们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因为如果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之前，耶稣早先就说了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呢就认为说，耶稣说前妄的话了，亵渎了神的律法。他们认为这个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耶稣怎么可以如此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呢？其实若是比拉多当时候了解这群犹太人的心态，如果比拉多能更多的了解摩西的律法，基督就不会被钉十字架了。摩西的律法呢，特别是在申命记、利未记那里面呢提到，好，就是他有责备那些亵渎神的人，也提到亵渎神的人他们的被处死是怎么样处死。亵渎神的人他们只要被石头打死，他们不需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在旧约利未记24章1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所以如果按照当时候群众控告耶稣的罪名是亵渎神，那么呢他其实只要用石头打死就可以了。其实犹太人是很熟悉利未记这一段律法的，耶稣只要被石头打死就好。那为什么犹太人坚持要钉死耶稣呢？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难道他们认为比拉多会不同意他们用石头打死耶稣吗？我们知道当然不是，他们要用十字架来钉死耶稣，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字架是人间最痛苦、最悲惨、最凄惨的一种刑罚。犹太人痛恨耶稣痛恨到这个地步，就是希望怎么样子呢？希望耶稣能被钉死在这十字架上。你可以知道当时候那些群众高声大喊钉他十字架，表示那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痛恨耶稣的。而且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又可以从另外一段经文申命记21章那里面可以看出来，在申命记21章22节到23节这里面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狠毒的一个计划，他们希望耶稣呢是被挂在木头上，因为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一个怎么样永不得赦免的人。按照当时候犹太人的律法，一个人犯了法被判死刑是被石头打死的。那么被石头打死呢，在他死之前呢，他可以双膝跪地，他恳求神饶恕他，所以呢他人就有机会可以被神饶恕。但是如果法官判决这个犯人死后是要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么那个意思也就是说神的咒诅永远要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呢他的罪就永不得赦免。当时候那些犹太人了解人挂在木头上受死的时候呢，表示他的生命源跟他的生命呢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神自己要隔绝，就是跟神永远隔绝。所以当犹太人喊叫说钉他十字架，表示呢他们要求耶稣被钉死，跟生命的源头跟这一位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永远隔绝，并且呢他们就盼望神的咒诅临到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候犹太人他们的心机是非常狠毒到极点，他们要置耶稣永远不得被神赦免的一个地步。那我们就可以看看神有没有答应这群犹太人的请求呢？神有没有把这个咒诅放到耶稣身上呢？答案是肯定的。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有一节经文，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3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 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原来按照摩西律法里面讲到，我们从律法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可以行律法上面所要求的每一项事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慈爱的神，他就是在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让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担当人类所有的罪，替我们承担的所有律法的咒诅，让这个咒诅呢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替我们受死。在大约有四年前了，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Mel Gibson 他拍了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部电影，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去看过这部电影，在里面呢就很生动的描写耶稣在最后十二个小时的事情，里面就叙述了耶稣怎么样子被罗马兵丁捉拿，怎么样在大祭司还有比拉多面前受审，还有看到犹太人怎么样子凶狠的唾弃他，凶悍的要他钉十字架。原来这群犹太人背后的动机是相当的可怕，他们要耶稣永远受咒诅，他们要耶稣永不得赦免。所以不晓得到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那群今天的犹太人看到那部影片的时候呢，他们一起起来抗议说这是一种反散族主义的电影，因为他们觉得说把他们犹太人先祖的这种很不好的一种行动把它拍出来他们受不了。就那时候 Mel Gibson 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是忠于圣经原著而拍的，我并没有捏造故事。那我们可以看到接着这部电影的情节的描写呢，就把我们带入了当时候耶稣受苦的情况，他就让我们体会出世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不晓得当时候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部电影的情节，看到耶稣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看到他上十字架的那种过程，被鞭打的过程，有没有思想到本来应该是我们受咒诅的，可是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他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刑罚，本来应该是我们上在这个十字架上了，可是呢他帮助我们，他救赎我们，他为我们脱离这律法的咒诅。那么对犹太人来讲，挂在十字架上就是等于挂在木头上。事实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的话，犹太人是没有办法咒诅耶稣的。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从这样圣经上面这样子的记载来看，这是神自己预先定下的计划，让耶稣替人受咒诅。可是更奇妙的就是原来在十字架上是受咒诅的，可是耶稣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当时候的门徒们看到耶稣复活的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呢，当时候门徒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世人的，也是他们向来所等候盼望的。因此我们就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这一群门徒们的身上大大的产生果效。那些原来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四散的门徒呢，他们全部都不再胆小，他们勇敢的出来背起十字架，他们愿意来为主的缘故和主一同受羞辱，他们愿意来出来把主的福音传扬出来服侍他。主的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是羞辱的记号，可是因着主的复活却是一个怎么样复活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门徒们，他们经历了这复活的大能，他们可以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今天同样我们这一群我们愿意做主门徒的人，我们有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和主一样，我们会遭受一些苦楚，可能有一些羞辱，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照样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当我们靠着主，我们去服侍主，我们一定可以像当初那些门徒们一样，我们可以勇敢的出来，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另外呢，我们要稍微提一下背起这个十字架跟随主也是一个呢自我否定的一个过程。怎么说呢？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保罗曾经这样子说道，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那里面提到说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效法他的死， 帮助我们一同跟他受苦。那么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路程，也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再去思想，也就是要战胜我们里面的老我。在第四纪的 有一位教会知名的领袖叫做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奥古斯丁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救我脱离最坏的敌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内心里面邪恶的老我。他这样子说道。他其实这种说法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也曾经说过。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不仅是保罗的经历，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做基督徒要跟随主的这个属灵的路程当中的经历。常常我们想行善，可是呢，我们里面的老我偏偏辖制我们，让我们朝相反的方向去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真的，我们常常就是在这样子当中呢，我们在交战着。那事实上，历世历代来许多属灵的伟人常常都是有这样子的经历。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主的仆人，可是呢，当他在神的亮光当中看见自己的时候，这一位主的仆人他怎么说？他说，我更怕我自己的心过于教皇，并所有追杀我的主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很多教皇要追杀他。可是呢，马丁路德当他自己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说他 自己的老我比这些教皇更可怕。因为他说，在我里面有一个顶大的教皇，他说在我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教皇是谁呢？就是我自己。这是马丁路德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老我。所以在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不断的老我不断的在神面前被神对付，被神磨练，不断的要一个成圣的过程。我想在我们每个人属灵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经过这样的阶段，就是一个基督徒呢，一定会有一个时刻看见自己很可怜，看见自己很败坏，会恨恶自己。因为恨恶自己的缘故呢，常常有一些人他就会想一些法子来抵制自己，比如呢，在一些中世纪的一些苦修主义就是如此。有些人呢，在整个一些基督徒的一些成长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常常有一些人在他们做见证讲了经历的时候呢，就这么说。有一些人就觉得说自己常常爱生气，或者是讲话不诚实，所以呢，他可能会励志，他会说下一次我再生气，或者是下一次我再说谎，就自己打嘴巴。结果呢，他发现下次呢又生气了，又说谎了。结果呢，他也打了自己的嘴巴。他以为下一次就好了，结果发现下次还在换。他就发现没有办法可以对付自己，他恨自己到一个程度，会说：“完了，神啊，我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这种情况往往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面所说的一个情况。他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做好过好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当他在这个时候愿意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愿意让十字架上主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身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很奇妙的事情会临到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光景，我们会说，主啊，我交托给你，神啊，我没办法，我交托你，求你可怜我，怜悯我，如果你怜悯我，我就有办法。往往常常我们这样子在神面前交托祷告的时候呢，很奇妙，当我们一这样子祷告，十字架上复活的能力就进来，叫人可以靠着主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可以得胜。所以有人就这样讲到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那种恩典，还有他复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主观的一个福分。所以经过这个时刻呢，我们才会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把自己钉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乃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钉死了。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支取这个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因为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可以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才可以靠着主复活大人，我们可以来服侍主。 好，接着我们可以看耶稣呢，为了要使听众更明白他所讲话的重点，他在28节到32节这里面呢，他就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做门徒所要付的代价。啊，第一个例子讲到有一个人要盖一座楼，啊，他在这里面说，当一个人要盖一座楼的时候呢，要先坐下来计算计算一下花费能不能盖成，啊，因为盖一座楼的工程是相当昂贵的，他需要先坐下来仔细想一想，在动工之前他是否付得起这样子的代价。如果动工到一半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它，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然后呢，他再用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说到一个王，他要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他这里说到岂不先坐下酌量预备好打仗吗？他要仔细思想是否能够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的来攻打他的，若是不行，他当派使者去求和平的条款。那么耶稣在这里讲这样子的比喻的意思，其实他要每一个做门徒的，每一个跟随他的，好好想一想，跟随他是需要花代价的，跟随主是一定要付代价的，要好好想一想，要付代价。他要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评估一下需要付上多少代价。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神面前好好想一想，我跟随主我需要付上多少代价。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每一个要做门徒的人，可以有两个选择。怎么样选择呢？第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的记载，还有从历代教会历史我们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当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往往他的道路就是很凄凉，他跟神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没有神同在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第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知道说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付上这些代价，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所以呢，从第二个比喻的例子呢，那里面告诉我们的，那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向这一位王，这一位大君王，就是我们的神，求和平的条款，让这一位君王，让永恒的大君王神在前头做我们的君王，引导我们，指导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让他在前头引导，我们跟随他就好。我们去跟他求和平的条款，他一路要引导我们往前行，他一路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其实那个代价是谁在帮我们付的？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帮我们付的。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所担当的这一切救赎，他继续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他继续在担当，他自己在帮助我们。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历程当中，我们一定有这样子的经历。往往你在一个很痛苦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可是呢就这样子过来了。回过头来说，你会发现主在其中，主在其中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他的手自己在保护我们，因为他是我们永恒的大君王，他永远在前头引导我们，指引我们。这两个比喻呢，就道出了跟随主做主门徒的重点。我们要先算好代价，这意味着我们要牺牲很多自己的时间、金钱、体力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了解，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是许多你的同事他们可以去做很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去享受，可以 picnic 等等各方面。可是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要来服侍，这个就是在付代价。但是呢，我们发现每一次你付上代价的时候，你看到有的人因着我们付代价，他们得到帮助了，我们心就在神面前得满足，这就是服侍主的一个享受。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代价要付，但是是很美的一种代价。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要做门徒的人，我们要付的代价真的就是我们要参与 主所说的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那么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这样子的爱就激励我们愿意全力全力以赴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体力，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怎样子可以为主付上代价呢？尽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可以为我们所要邀请的朋友进食祷告，或者是我们可以为一些邀请他来教会的人开车去载他来，让他参加聚会，让他有机会认识这位宝贵的主。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基督徒付上代价的一些事情。可是比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这些代价实在是非微乎其微。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主耶稣他盼望我们的就是我们乐意跟随他，乐意把我们所有的摆上跟随他。接下来在33节当中更提到做主的门徒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第三个重点，这里就是说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若是只有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很容易错解它，以为神说要我们每个人把东西撇下，处贫穷，不要我们处富足。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他们都是富有的人，当时候使徒们也没有要这些基督徒把所有的财产都撇下。使徒保罗他反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到18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17节18节这样子对提摩太说道，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所以钱财并不是邪恶的，因为贪财才是邪恶之根。所以当主耶稣说到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必须要让主居首位。所以跟第一点是一样的，类似的，因为主耶稣比世上任何一位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所以做主门徒的人呢，凡事要用主的标准去衡量，若是有任何事情和主的标准有冲突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愿意撇下一切。在2003年的时候呢，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法院发生一件事情，我想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候在整个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基督教界造成一个骚动，许多人在当时候呢，他们密切在注意这个事情的发展。因为当时候呢，有一个妇人，她去控告美国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大法官，因为这个大法官呢，他把十诫的石碑竖立在法院的门前。那么这个妇人就认为说，这个举动违反了政教分离的政策，因此这个控告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是他们在讨论到底该不该把十诫的石碑撤离法院的门前。于是当时候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情。经过好几次的讨论以后，委员会呢，他们就暂时撤销了这个大法官的职位。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委员会的人就再一次问这个大法官说，如果我们让你复职继续做法官，若碰到同样的情况，你是否仍旧坚持不移开这个十诫的石碑，或者是你愿意遵守我们委员会所定的条规把石碑挪开？这个大法官他就回答了，他说我不能从法院移开这个十诫的石碑，若是如此做，等于在否认我的神，因为我坚持认为圣经中的十诫高过世上一切的法律，所以没有必要挪开十诫的石碑。事实上我如此做乃是遵守美国立国以来的规矩，就像每一个法庭一开始我们要祷告，当证人一上台作证，必须按手在圣经上宣誓所有的证词都是真实的，我今天这样子做并没有违反政教分离的法律。这是这位大法官当时候所回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大法官他这样子的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样子做呢，是在防范今天美国的社会正在逐字的离开当初美国清教徒的立国精神。今天的社会他们想要把信仰从生活中把它挪开。如果这个大法官他想到，如果他妥协并且同意挪开法院门前的这个十诫的石碑呢，以后其他各州的法院门前就有利可循， 其他各州的法院呢，门前的十诫石碑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挪开，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例子了。最后呢，这个法官他就想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法院的祷告、按手在圣经上宣誓，都可以慢慢慢慢的被除掉。那么因着这个大法官对信仰的坚持呢，结果就导致他不但失去了他大法官的职位，甚至呢，他失去了大法官退休时的一切福利啊，其中包括每年他可以继续领取退休当时薪俸的 85%， 这是一个很优厚的一个福利。可是他愿意为主撇下。事后呢，我就听到 Focus on the Family 的这个负责人 Dr. James Dobson， 他就电话访问他，他就问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做这样的决定。那大法官他又在回答，他说这些人如此的追逼我，等于是要我放弃信仰的原则，要我否认神，承认人的制度大过神所颁布的律法。这是这位大法官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应该了解美国当时候立国的精神，讲到的政教分离，是政府不可以干涉信仰，而不是政府不能参与信仰上的敬拜。那我们看到这位大法官他不愿意妥协，他即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做主门徒所付的代价。他为了见证主名的缘故，他愿意撇下他所有的。但是我们绝对相信，将来当主来的时候，将来我们一起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跟这位大法官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被主称赞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最后在34节35节这里面，在路加福音的34节35节这里面又在用一个比喻。这里面呢，主把每一位要跟随他的人比喻成什么情况呢？把每一位门徒比喻成盐。那我们知道盐若放在食物里面，就成了一道佳肴美味，并且可以保存食物的新鲜。要成为一个何用的盐呢？这个是用一种比喻法哈，就好像盐一样，它这里面把盐的特性讲出来，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盐，就成为一个食物有盐就很好吃。那同样，一个门徒他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可以流露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要成为发挥作用的门徒呢，就要遵守前面所说的三个重点。前面三个重点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就是第一个，爱主胜过一切，让主居首位，然后呢，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个十字架有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在跟随主当中加添给我们能力。还有呢，必要的时候撇下一切所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主在这个地方呢，他也警告提醒每一个要跟随他的人，他说盐如果失了味，最后只好丢在外面，盐如果没有用了，真的就是被丢在外面。这个比喻并不是指说我们会被丢弃而失去救恩，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失掉了一个基督徒的味道，就是说也许我们跌倒了，我们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馨香之气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就毫无用处，我们就没有办法为主结出好果子。所以因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呢，我们就要常常警醒依靠主，免得我们不合乎主用。做主的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可能意味着我们要牺牲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为了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可能我们的朋友，可能我们的邻居，也许家人会不太了解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支持，可能会伤害到我们。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当我们跟随他，他要帮助我们的。而且圣经上也有很多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做主门徒神自己要亲自赏赐那些跟随他的人把恩典赏赐给他们。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28节，我们可以看 PowerPoint 后有马太福音19章28节29节。这里面我想我们一起把28节2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你们这跟从我的人，信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圣经上面告诉要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将来神来到第二次来到的时候，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他要赏赐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永生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还包括了什么？在将来神荣耀国度里面，跟神一起荣耀的管理那荣耀国度的那种福分。另外呢，还有路加福音十四章前面所提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啊，十三章的28节29节，这里说到，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是主为所有愿意跟随他、愿意付代价者的保证。将来我们这群主的门徒，可以和历代的众圣徒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宴席。这是圣经上常常提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那时候，特别是启示录讲到羔羊取婚宴的时候到了，那么呢，有婚宴一定有宴席，所以将来我们是要赴宴席的。那么在赴宴席的时候，你看看在这个宴席里面请的嘉宾有哪些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就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这样看到而已，我们将来是可以跟他们一起一同坐席的。有没有想到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谈论有关于神国的事情，想想看，这是何等蒙福的事情。而且这样子的国度，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永远的，而今生世上的事情是短暂的，所以今生所付的代价，若是和永世将来荣耀的国度来相比的话，实在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当我们付代价跟随主的时候，主还用他复活的大能亲自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胜任人所看为不容易的使命，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跟随主的生活上面，我们会面临各样的挑战、各种试探。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好好计算一下我们的代价，随时预备好我们做上等的投资，靠主恩典全力以赴的跟随他。盼望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进入他荣耀国度的时候，他可以对我们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一起享受从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国度的福分。盼望在将来荣耀国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在那荣耀的国度里面与主一同管理，享受荣耀国度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做门徒其实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一件宝贵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爱你胜过一切的时候，你自己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能力跑天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跑天路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自己要用你的信实慈爱引领我们，引导我们这一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交托在主的手中，把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路仰望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在主面前，我们愿意做上等的投资，我们愿意在神国里面有份。求慈爱的主，你天天就加添力量与我们同行，用你的恩惠与慈爱引导我们走门徒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